四个大难。严格说起来，起码在第二个十四大难里头就漏掉了一些人，那也就是说并实际是并不只是世代的。那为什么不是十四代而又说他是十四代？有一些人自作聪明，他说犹太人很注意这个十四，尤其是加上那个数字上的油漆，四就是两个七，七就是神的完全，神工作上的完全，神工作的完全要带出见证，二是见证。那么因此排这个十四代就是说明了神的工作完全的见证。我个人不敢苟同这样说法，但是很显然的，在第二个十四代的里头明明是缺了几个没有列进去，那为什么神只说他是十四代？从属灵的角度上头来说，明显的就是说那漏掉的那些是神所没有纪念的，这个是我们很清楚在圣经里头的有一个这样的原则，神不纪念神就不记上。那么在神所没有记下来的，在第二个十四代的里头就有一个是约阿斯，另一个是他的儿子，接连两个犹大王都没有列在基督的家谱里。那么为什么没有列进去？刚才我说今天借此先不交通我个人的理会，我不敢说那一定对，但是时间还没有到，先不交通。但是我点出这一点来，让弟兄姊妹自己查考的时候，你去想想，为什么神不把约阿斯跟亚玛谢列在王的基督的家谱的里头？如果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约阿斯这个王在神的面前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王，虽然和以色列那一边的王比较他是蛮好的，起码他没有在耶罗波安的那个拜金牛犊的事上，他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一个时候后来的失败那是后半期的事，但是他究竟还算是遵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一个王。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基督的家谱的里头漏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提示，我们来注意一下。要是不能说他是太坏，但是却不够条件说他是好。头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跟随主，或者说他侍奉敬拜神，那个基本的原因在哪里？或者说就是他敬拜神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刚才姊妹点过错了，不是直接认识神，也不是直接在那里认识经历神，他整个在耶和华面前所发的热心，而是在耶和华面前所做的人看为好的事，全然是因着耶和华吧。所以在记载他的事情的时候，你看看圣经的话怎么说。约阿斯 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隐藏了另外一个什么意思在哪里？当耶和耶大没有教训他的时候，他就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在这一个地方就说明了他在神面前那个光景起码有两种情况。第一，他是跟随人而不是跟随神。第二，他自己里头没有光。当然这两个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你跟随人，你里边当然是没有光，你里面是有光的话，你就不会跟随人。我想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一切追求服事，如果是在跟随人的话，那么约珥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一个警告。所以你看到当耶和耶大死掉了以后，约珥马上就转弯了，犹大的众首领来给他讲，他就离弃耶和华去敬拜亚和拉去了。你就看见为什么一下子来这个大的转变，在当中还插进他为耶和华的殿的修理的热心。那么经过了这个大热心以后，一下子就转了。事情发生岂是偶然？不是偶然，老早就有了那个原因伏在那里。因为他里头从来没有真正的有过神的地位，他所以会在神面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耶和耶大在那里教训他。那是跟着人走。我觉得在我们作为神儿女们的人，从这些历史上头要吸取严肃的教训，那就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呢，究竟是跟随神还是跟随人？从远一点的历史来看，在中国教会里头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们，而且他们的一切所做的是根据尼陀生弟子，尼利通怎么说，尼利通怎么讲，进来说我们中间恐怕有不少人心里明显的和隐藏的，王弟兄的意思不晓得怎么样。王弟兄是这样讲，用姊妹们尊重带领的人是主的教训，但是以带领的人来代替主，那是主所不能悦纳。那么因此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特别从这一段历史的里面，跟随人，你跟随到一个地步定规是离弃神。严格的说起来，当我们在跟随人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跟随主，虽然外面做得好，但是并不是跟随主。而在约珥的历史的里边，很明确的给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因此我们巴不得主叫我们众人的眼睛是看着主自己，都学习去看着主自己。不管教会的遗传是什么，不管基督教的习惯是什么，不管走在前面的弟兄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如果这一切和主自己的意思不调和的话，我们不能跟随。 不管那一个人被神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切的跟随以神自己为主，也就是说以神自己的，具体的来说是以神自己的真理的原则为主。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显明他自己的心思，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跟上神的心思，就凭着神的话来决定我们的道路。这天一个弟兄晚上做一个弟兄在我家里头就交通起一些事情，他有点叹息，他那个叹息好像也是说出了他自己的灰心。他说哎呀，转眼来看现在在美国一些特别讲到教会见证的地方，好像都并不见得教会的见证在那里显出来。究竟教会的见证这一回事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实在是很严肃。如果教会的见证是从神的话里头出来的，而今天有弟兄会怀疑这一个见证是否真的是神放在地上，那么我们就显得这个情形是不简单。当然弟兄就提出了好些人，但是我个人跟弟兄就讲，虽然某些人他们是从有一些教会追求教会的见证的背景的里头出来，但是我们很不带着任何成见的去认识他们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他们已经不再注重教会的见证。一些落在追求工作和事业的建立，一些重在追求他个人的那属灵的主张，一切是建立在追求一个人自己的模型的里头。我们看为什么这些弟兄们本来都是在神面前很摆上，为什么到了一天他们自己转了方向，也叫别人看见他们的时候里面起了灰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在跟随主的过程的里头有了跟随人的掺杂。那么这是约翰诗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问题在约翰诗里边显出来，在他修理圣殿的事，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看他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从表面上看来，他的确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从过程看呢，他却做了一个愚昧的事。我是在愿意弟兄们能透过约翰诗修理圣殿的这一件事上，能学会了怎么样去认人的事。你要是从外表来看，约翰诗实在是做了一件好事，把破坏了的圣殿修理过来。那么在修理圣殿这一件事的确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整个圣殿修理的过程的里边呢，约翰诗做了一件事情很不妥当。什么事情？在属灵上出现了一个大掺杂， 你留意到于老师在修理圣殿上的安排没有？有两个问题是弟兄姊妹们必须要发现出来的。第一，他去修取一些银子来修理圣殿，怎么收取法？我的意思不是说后来他做一个箱子，像我们现在的奉献上啊，这个方法的问题，因为这个方法对了，所以我们说他对。我们不是这样看，你必须要看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他告诉耶和耶大，你去向那些认识的人去收银子，那不认识的就不收银子了。事实就是这样，下文你看得见。他们当时在收取这一个修理圣殿的用途的上边，他们好像把这一个圣殿看为少数人的事，这个在神的见证上头是一个大缺口。圣殿是神的殿，是关联整个以色列，那么因此整个以色列在圣殿的修理上都该担起这一个修理的责任了。我们看建造会幕的时候，建造圣殿的时候，全以色列人都动起来，这样全以色列都动起来，那就对，只有少数人动起来，那就不够对。现在约珥斯的安排，第一个就是说，你上来是认识的人去收取，这个把神的儿女们分开成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认识的担起修理圣殿的责任，不认识的你们站到外面去，这样的一个分别不是神的心意。如同今天我们注意教会的见证的时候，合一是我们所追求的，分别我们只能用在与世界这个对象上，却不能用在神的儿女上。即便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在真理上和我们并不完全一样，只要他是神的儿女，在合一的这一个见证的里边，我们还是不能拒绝他。我们感谢赞美神，神在历史上留下一些的事例来叫我们看见。那么这是约珥斯在处理修理圣殿上的第一件不合宜。第二件，你看到他把整个修理的那一个工作交给祭司，但祭司不合作，那这个祭司不合作，这一拖到他做完还没有动工修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当你在这里查考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追问，究竟是约珥斯对呢，还是祭司们对？不就是祭司是如此，历代志上面也提，连立位人都好像是不合作。那么究竟是这批人不对呢，还是王不对？若是我们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发觉一个很严肃的事实在哪里。约珥斯当时做这样的安排是越过了神的定规，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约伯。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后来他离开这一个约伯而回到正常里头去的时候，圣殿的修理很快就做好，而且做得非常好。那么究竟这个定规是什么？弟兄姊妹必须记得，祭司和利未人是神特别分别出来做圣殿里头的侍奉，而不是去做圣殿的修理工作。就如在新约教的新约的时候，教会里头一些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人，他们是以专心传道、祷告、传道为执事，而不是在一般的事务上头去分心。那么这样的安排，约瑟这个安排，那就是一个参杂。这样的一个参杂一弄出来，神没有办法收纳。那么因此当时祭司和利未人好像不喝酒，但是他们不喝酒是因为他们坚守他们的岗位，他们要按照他们的班次上班，站立在那个圣殿里。利未人要按照他们所安排的那个工作去做那个圣殿里头各样的服侍。等到后来这个事情弄清楚，哎呀，他告诉以后，哎呀，不要叫你们做了，把这些交给一些匠人，把这个事情交给一些管理专门管理的人，他们管理钱财，一些管理工作，很快他们就做好。那么因此从这一个地方上边，你就看出约瑟上神也许有一点人的热心，但是却没有活在真理的里头。哎呀，这是今天许多人常犯的毛病，热心是足够了，但是没有真理的基础和指导。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掌握这样的一件事，不在真理里头所做的一切，在神的面前，神的悦纳是有限度的。只有照着真理而做的，就是在神的眼中没有掺杂的。神的悦纳就清楚，那么耶和耶大后来死掉了，弟兄姊妹们也都交通过了，那么约瑟跟着也就变了，他没有再服侍神，却去敬拜亚瑟拉。那么在敬拜亚瑟拉的这一件事上，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就刚才好像贵族弟兄就提到，为好像伐绝列王记以记在以色列那边的君王为主，犹大的君王不多，这是事实。列王记是以色列的君王那一边为主线，犹大的王为副线，历代志是以犹大的君王为主线，以色列的诸王为副线，列王记是注重那个史实的记载， 礼拜字是重在属灵的那个事物的记录。既然是如此，我们就要留心，为什么在这里开始多纪念、多记载那个犹大王的事情，一直到以色列被掳了、分散了以后，才单独记那个犹大王。如果是以色列还存在的时候，犹大王的记录不多，轻描淡写，一笔就带过。哦，我们读到约瑟去服侍亚瑟拉的时候，就叫我们看出一点端倪来了。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晓得亚瑟拉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雅哈开始的。是从雅哈开始的。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十六章，你就看我们已经看过了，你就能发现亚瑟拉是亚哈所引进来的一个外邦的神。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一个问题，回到前几章我们所读过的犹大与以色列的联合，婚姻上的联合，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了犹大的政治，但是却是最间接的影响了犹大家与神的关系。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一个问题了。当约瑟是在世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跟随亚哈家一样标榜巴力，但是却是受了亚哈家的影响，以亚瑟拉代替了耶和华。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一个地方不得不注意一件这样的事情，他会这样的接受影响，就是亚哈家的影响在犹大里头好像生了根，连他儿子后来的儿子，后来下一章的那个十四章的他的儿子也是同样的跟着。我们回到上文上边交通过的来，这实在是一个跟随人的结果。那么当他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神为了他的百姓，神为了他自己的名，神就兴起管教了。当时约瑟所以跟随那个敬拜那个亚瑟拉到了一个迷了的地步，连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也杀掉了，你就看出他当时那个在神面前那个迷乱到了一个什么的程度。那么因此神为了他的百姓，为了他的见证，神的兴起管教。那么当神的管教一来，约瑟苏醒了没有？没有。我们从历代志那里头看出这一次的管教，你显然的看见是神的手。过去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们很重的指出那一个生命记上头的那个警告， 这里边就是这样的一回事。从礼拜至下那里头，你看见当时那个事情怎么发生？亚兰人只不过是差遣小队的人马来，而犹大以大队的军队出去迎战，结果给人少数人打垮了，一碰就散掉了，而军事上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没有神的祝福，因为这一次是神的管教的手在那里对付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看到这些事情，但是约阿斯没有苏醒，他用什么办法去应付这个亚兰王？还要结果把圣殿里头的金银财宝，从大卫积存下来的，一直到他自己积存下来都拿出来去求和，是这样的保存了他自己当时的失败，但是却保不住他的命。所以在经过这一件事以后，有人要为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报仇，就起来杀了他。刚才姊妹的交通也指出，说杀了他以后还不能葬在列王的坟墓里，反倒耶和耶大葬在那里。那么到了十三章，那是又回过来转到以色列。我简单的交通一下好了，照当时以色列的光景实在是太差太差太差，但是感谢神，还没有到以色列要被交出去的时候，神对这些失落的人还没有失望。那么所以当他们一再在那里背逆神，神就一再在那里管教他们。神会管教还是神纪念他们？如果神看他们不蒙纪念的话，你都不要理他们，就把他交给别人就是了。那神还管教他们，那是说出了神没有对他们失望，没有对他们不离场。如果以色列是一次两次，我们还说哎呀神是宽容大量的，那么给他们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我们一直看，从以罗波安开始一直到现在，经过多少个朝代，以色列人一直没有起色，也就是越过越下。虽然耶户起来的时候把巴力拿掉了，但是把金牛犊的事情也真又加强。还要像这样的人，神还纪念他，感谢神。的确神在这里叫我们看见神纪念他，神纪念他们是说明了神向人没有失望，神对人的挽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我们承认我们很容易对人失望，我们也很容易下一个结论说这个人没救了，但是感谢神，在神那里一直叫我们看见还有机会，还能有可救药的余地。我们是在感谢主，这是叫我们在十三章里面所看到的头一件事情。那么当以色列人真在管教里头苏醒过来的时候，哎呀，他们转向神一呼求，神就兴起一个拯救者。当然我也承认那是属于以色列，所以在下文你看 以利沙。所以在下文你看见以利沙死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王是怎么在那里呼喊，哎呀，父啊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你晓得以色列的不得保存是因为有一个人坚强的站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去堵防堵破口。犹大后来的被掳就是因为神找不着一个防堵破口的人。这以色列有以利沙在那里防堵破口，神一直为他们存留恩典。用什么？因此我们不得不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苏醒的灵，有个明亮的眼睛，求主能兴起我们，使用我们去做一个站在破口防堵的人，而不是在那里制造破口的人。制造破口是破坏神的工作，防堵破口是让神有恢复工作的机会。我们感谢主，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人的天性总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在神的工作上边上头制造破口。但我们求主时刻给我们里面有光，及时的看出自己的愚昧而脱离制造破口的那种光景，而转过来学习去防堵破口，来带进神的祝福。因为有人在那里站立防堵，神的恩典一定来临的。你看以色列就是这样啊，那个话真是有意思。约哈斯就是那个王，坏王，可以说算是，虽然不是大坏蛋，但是也属于坏蛋。他恳求神，神就应允他。一看以色列所受亚兰王的欺压，神的慈心实在是宝贵。神寻找在人中间寻找，并不是寻找一些大有能力的人，而是寻找肯悔改肯转向寻求神的人。哎呀，神一寻见，神就做工。那么我们看到虽然神拯救，但是神还是让他们在一种受管教的那个光景的底下。所以你看到约翰是在哈薛的手里头，实在是被欺负到一个什么地步，他只给约翰斯留下50个马兵、12辆战车和10000步兵。我可以不打攻打你，但是你的国防一定要拆毁。一个国家的国防给拆毁，那是等于没有。约翰斯以色列当时的情形就到这里。但是因着有以利沙在那里，以色列还是在神的面前得保存。那么到下半的时候呢，以利沙要死，以色列王去看他的这一件事，这时候已经不是约哈斯做王，是约阿斯做王，跟犹大王同一个名字。那么这个人呢，他征战的勇力是有，神也在那个时候兴起他这一个人来救以色列人脱离亚兰人的那个欺压。但是这个人并不真正的在神面前是一个带进祝福。刚才姊妹就交通说他信心小，如果他信心小还算是个好人，
但是这个人不是信心强，是根本不服神传令的人，他只看见有利可图，他就利用神，但是他自己里边实在没有神的地位。他尊重以利沙，是因为以利沙带出了神的能力保护以色列，也就是保护他的王位。以利沙叫他射这样的时候，他射了，因为他想射战还是他这个军人的本事，他还听乖乖的听话。那然后以色列叫拿几支箭来叫他打地，那他打了三下就停。以利沙没有叫他停，他自己停。他心里也许想，打三下不是够了吗？但是现在那个问题是什么？从撒文我们看出的，谁告诉他打？以利沙，打多少没有说，没有说就打下去，打到什么时候？打到他叫你停的时候就停。这是一个不传定的问题，因为这先是细战的时候，你注意以利沙怎么他跟他说，以利沙先是按手在王的手上，然后就叫他射的，他射了以后，以利沙就宣告这是耶和华得胜的战，那是建言到神的能力，神的得胜上头去的，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动作。那么现在告诉他说打地吧，他也许是这样想，我是一个国王，我是一个军人，射战是差不多，拿战打地就算是什么，但是又不好意思不打，那么打啪啪啪打三下，而三下也很算是赏面子了。但是这里的问题一连上神的传柄，就不是人的面子的问题，神叫你打你就打，神没有叫你停你就不要停，但是他打了三下就停，结果呢，结果神在他们以色列身上用着他，在他身上用着他去拯救以色列的事情就有了一个限制。不是神不能拯救以色列到一个完成的地步，而是神在以色列中缺少了能用的人，一个不服神传定的人，神没有办法用。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学习追求服侍主，个人也好整体也好，要是离开了神的传定，我们在神面前一点用处都没有，要是真实的显出那个属灵的用处，也就必须把自己摆在神的传定里头去生活。这些话虽然我们常常都提，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我们需要时刻的更新，不更新的话那就成了我们的知识，更新过来就实在是我们当前的经历，实在的活在神的传柄的底下，这样才给神有路在我们中间做工。那么末了呢，里头就提到以利沙死掉，那么好像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在那里啊，死人碰到以利沙复活了，正好这个事情就和上面打阵的把用剑打地的事情做一个比较。 那一个以色列王没有父神的权柄，因此在那里限制了神的祝福。这里有一个人，他一生是敬畏神，服神的权柄，因此他不管他是生是死，总是带出神的能力。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就看见记在以利沙的尸体能叫那个死人活过来。你没有看到以利沙本人没有活过来，却叫那些死掉了很久的人活过来。你说这个事情那么古怪，问题不是在这个事实，问题是神要借着这一件事情来表明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被神使用是不受时间限制，是不受限制。我们感谢神，在这两章圣经的里边很明确的给我们指出，一件严肃的事，人在神面前的跟随只能直接连上神。神可以兴起一些人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在被带领的过程的里边是透过所接受的带领而直接去经历神，而直接的连上神，这样我们的跟随才带出那个实际的能力和属灵的果效。我们求神给我们在这一方面也能有一些个领会，透过列王的历史来把握了今天我们的追求的道路。我想就跟和弟兄姊妹们补充这么一些，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还有补